第26集，
奥利弗说他带来了，把树带来了。
都是些好树吗？
爸，树看起来一个样，都在车里。暖气片上晾着父亲的袜子，还摆着几张钞票和医院寄来的三封未拆封的信。深盘披萨，买一送一，活动不包，或知心披萨。一张圣诞贺卡翻开了，露出雪地里的姑娘。这张照片从11月起就流传的到处都是。奥利弗正要偷看一眼卡上的字，他的父亲却走了出来。
我想要苹果树，
父亲说，
或者银桦树。
他穿着方格衬衫和套头毛衣，但他应该扣错了扣子，因为衬衫左边领子被压在了毛衣底下，而右侧下摆则像一面旗子似的迎风招展。他的脖子瘦得就像小鸟的脖子，他瘦了吗？他的脸显然比以前更严肃了，他还格外仔细地梳理了一番，头发宛如一根根细线横亘在头皮上。不过他什么时候这么了解树了？奥利弗为这些树大费周章，他把问题告诉了小萨，还解释说父亲从来没提起过树，也没想起过种树，而且父亲的声音让奥利弗觉得事情有异。小萨说，
什么？今天是跨年的日子，我还怀着孕。
我知道，奥利弗说，我知道，可他是个老人，而你的预产期在6月。他可能不该那样说话，最后证实的确如此。小萨一把抓起外套跑了出去。
你就别费心找我了，
他咬牙切齿地留下一句话。后来奥利弗给当地一座园艺中心打了电话，最近他实在做了太多错事，至少现在想做对一件。他向接电话的人咨询了树的事情，那个人说如果奥利弗真的想要，他能想办法凑20克。园艺中心的人似乎对树这件事很积极，还答应说尽管今天是元旦前夜，但愿意多营业半个小时，等奥利弗开车来取树。
太棒了，
奥利弗回答，
完美耶。
他挂上了电话，随后他想起来自己已经没有车了。
你想借车？
宾尼说。他的前女友似乎无法直视他的眼睛，一直死死盯着他左肩上的一点。
真的很抱歉宾，真的很抱歉宾。
奥利弗不断重复着这句话，而且他是真心的。他站在那座他度过了3年快乐时光的房子前，又一次穿上了绿色丝绒上衣和宽松的裤子，脚踩一双蓝磨大脚拖鞋。此情此景，他心中滋生了深深的歉意，他对不起眼前的一切。
明天还给我。
他递过钥匙。
如果你需要，我几个小时后就还给你。
我暂时哪儿也不去，明天还给我就好。
他们安静下来，不知还能说什么了。房子里散发出一股他从未注意过的气味，气味如此饱满，就像这里多了个人。
玫瑰精油。
宾尼似乎看透了他的想法。
一个老朋友过来喝了杯咖啡，我一度担心我们之间再也没有感情了，结果并非如此，我们的感情还很深，我们一直说一直笑。
那是什么声音？
他
转过头瞥了一眼后门的方向。
那是可可的山羊。
他圣诞节得到了一只山羊？
说来话长。
宾尼抬手挠了挠浓密的发丝，一撮头发从他耳边跑了出来，像个小小的翅膀。他总是这么不听话。奥利弗熟悉他身上的点点滴滴，他对他也一样，他爱他超过任何人。
我能看看可可吗？
他说。还有卢克，就打声招呼。
我觉得最好不要。
宾尼短暂地对上他的目光，露出一丝伤痛的笑容，随后又把目光集中在他的左肩上。
萨利怎么样？
奥利弗不知怎么说出口了。
宾尼，我犯了个严重的错误。宾尼，他说他不想当妈妈。宾尼，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不知要怎么说出口。
你还记得那些夜晚吗？家里只有我和你还有孩子们， 我们玩拼字游戏玩到很晚，我还作弊了。哦，可可勃然大怒。比你，我想回到那样的日子，全都是我的错。我想你啊。
正因为不知该怎么说，于是他说，
啊，好吧。随后他微微一笑，耸了耸肩，除了转身走开，再无他法。
他尝试打电话给小撒，问他是否还好，可他没有接电话。他知道他不会接电话，而且老实说，他感到自己松了一口气。奥利弗找到园艺中心时，已经过了五点，老板气得直跳脚，他已经等了将近两个小时了。他带奥利弗看了一些种在花盆里的小枝，一共20盆。事实上，那些东西看着就像是随便捡了几根枯树枝插在塑料盆里，因为上面一片有生命的叶子都没有。奥利弗道出了自己的想法，老板大吼，
你说什么？现在是冬天，树上当然没有叶子，我等了你这么久，这已经是劳斯莱斯待遇了，结果你反过来向我抱怨。
他戴着一顶平顶帽，一只耳朵上还挂着耳环，看起来像个艺术家。奥利弗说，
我没有要求劳斯莱斯待遇，我只想要树。
他补充道，他根本不喜欢劳斯莱斯，对什么车都无感，
这辆车是我女朋友的。
说完他开始颤抖，因为这好像是他头一次深刻意识到宾尼已经不是他的女朋友了，小萨才是。那是个情绪化的姑娘，会因为关心自己的父亲或是喜欢每天9点半准时吃麦片粥而大发雷霆。而那个姑娘还有6个月就要成为孩子的母亲了。她想起了靠在门框上的宾尼，她隐藏在丝绒上衣下的肩膀温润柔软，她微笑起来既大方又像个小女孩，整张脸都皱成一团，她羞愧地意识到自己的双眼开始湿润了。最后卖树的人说，
哎，好了伙计，我错了，最近又是过圣诞节又是什么的，实在没什么好事，人们只想买装饰品，我一个开园艺中心的人竟然只能卖出去一些讨人厌的家居产品，哦，这让我很恼火，再加上好几天没下雨了，你懂吗？这会增加我的工作量啊。
奥利弗说，
不，对不起，是我错了，我最近过得也不好。
他又补充，自己根本不喜欢树。这句话本来是想告诉卖树的人自己不会再流泪了，本来是想逗他笑出来的，可他没有。
卖树的人露出了无比悲伤的表情，仿佛他直直看进了奥利弗的胸膛，看透了他的内心，并在里面找到了一个撕裂的伤口。他安静地说，
好吧，那太可惜了。
他像朋友一样轻触奥利弗的手，希望仿佛能帮上忙。
我觉得你可能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他说。
奥利弗不知道他在说这些树、宾尼还是即将出生的孩子，或许是所有，也或许是更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他没有问那些是什么树，或者说那些是什么树的细枝，他只是把手伸进口袋里掏钱买下了那对东西。然而他的父亲竟异常兴奋，他没有质疑这些树的尺寸，也没有质疑为何没有叶子。他把奥利弗扔在门厅，径自走进厨房，边走边摸着墙，仿佛要确认墙还在原地没有走开。
奥利弗，你有约翰英尼斯二号吗？
父亲问。那是谁啊？奥利弗反问。厨房里传出了父亲的笑声。
一种特殊的土，
显然种树需要用到约翰英尼斯二号。
那撑树的架子有吗？
没有。父亲问的东西奥利弗一样都没有。门厅的油毡地毯开始打卷，露出了底下的木板，爆花墙纸上多了一块块深色污渍，仿佛 X 光片里的阴影。
圣诞节过得怎么样？
他父亲问。
那个漂亮姑娘怎么样？
哪个漂亮姑娘？
就是跟你住的那个，还有几个听话的孩子。
哦，奥利弗说。这座房子正在老化，就像他父亲扭曲的衬衫，那股鸡汤味儿，外面开裂的水泥地， 还有奥利弗。他们时刻都在变老，每天都碎掉一点点。他年轻时觉得人生就是自我肯定的过程，可现在他33岁了，眼前只有一条越来越无法肯定自己的道路。他回想起父亲小心翼翼地穿过走廊的样子，仿佛沿着直线向前走这种简单的动作都变得需要耗费一些心力才能完成。奥利弗感到喉咙一紧，你要这些树吗？奥利弗本打算把这些盆搬到花园里就离开，毕竟天已经黑了，没人会在晚上种树。可他父亲拿着一把旧铁锹从厨房里走了出来，还拖着两个装着细径大瓶子的塑料袋，瓶子里都灌了水。他换上了防水夹克，戴着一顶羊毛绒球帽。奥利弗的母亲在中风前自学了针织，他先是织一些围巾，然后慢慢学会了织帽子和套头毛衣，最后开始织放厕纸的小娃娃。现在娃娃都钻坐在厕纸上，仿佛在孵蛋呢，但这都是题外话了。